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4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传媒披露消息指，英国政府最近一直威胁要单方面撕毁北爱尔兰协议。今个月13号，英国正式表示将会推动废除英国脱欧之后与北爱尔兰贸易的部分规则，以寻求退出2021年脱欧之后维持的北爱尔兰贸易协议。欧盟当局表示英国的举动有违国际法，将会采取法律行动或者提高关税的方式来予以反击。该事件随即引发了各界关注。对此，观察人士认为，英国此举恐怕会加剧英国同欧盟的紧张关系，甚至可能引发同欧盟的贸易战。据路透社报道，北爱尔兰贸易协议是英国当局在2021年全面脱欧时，为避免形成同爱尔兰的硬限制，因此将北爱尔兰保留在欧盟的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然而，咁样亦都使得北爱同英国其他地区需要实施海关检查，好多英国企业因此减少或者停止对北爱尔兰嘅销售，影响咗当地日常用品供应，亦都让当地亲英国嘅社区大为不满，认为咁样有损佢哋喺英国嘅地位。对此，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北爱尔兰贸易协议嘅实施损害咗英国内部贸易，亦都威胁到北爱尔兰嘅政治稳定。据悉，英国外相卓惠斯在6月13号向国会递交了这项法案。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卢柏敦坚称这项立法符合法律规范。不过英国前脱欧部最高官员瑞克卢福特表示，这项计划严重挑战北爱尔兰协议，尤其是英国首相约翰逊刚刚经历了上个礼拜四成党内议员对他投下不信任票之后，这项撕毁协议的计划将会是对他执政威信的一大考验。同时，外界还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来，英国和欧盟因为这项协议导致关系紧张。英国部会首长指控欧盟实施的规则使商品必须经过繁琐手续，并威胁北爱尔兰的政治稳定。而欧盟就认为英国任何单方面的改变都可能违反国际法，欧盟可以用法律行动和征收关税对应。然而，这样对于通货膨胀率飙升至 10%、经济正在萎缩的英国就是极大的风险。针对英国的这个行为，欧洲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塞夫科维奇发声明表示，欧盟将会采取一切可能手段来回应。对此，美国政府亦都向英国敲响了警钟。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如果英国废除北爱尔兰协议，美国将不会同英国协商任何贸易协定。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6月13号证实，美国总统拜登7月中旬将会出访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拜登出访期间可能会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见面。白宫发言人就表示，具体事宜会尽快发布。今次出访是拜登上任以来的首次中东之旅。由于拜登曾经因为2018年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遇害事件批评穆罕默德沙尔曼在命案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说沙特应该为此而被视为自民国家，令双方关系处于冰点。卡舒吉曾经在生前替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批评沙特王储的政策。外界认为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加上美国目前股市低迷、经济放缓、油价不断攀升，以及即将举行的其中选举，令拜登今次不得不在石油政策和沙特王储等问题上予以配合。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院长余中基告诉希望之声记者，拜登此行具有多方面的象征意义，既稳固了沙特在中东地区 OPEC 石油国输出组织里面美国最主要的友邦地位，又加强对伊朗等国的制衡作用，并缓解美国的石油价格。在中东地区，沙特和伊朗是两个主要的敌对大国，伊朗不断地秘密发展核武，亦都令它和拥有核武能力的以色列关系紧张，而俄乌战争令俄罗斯和中共、伊朗和北韩结盟，更加剧了沙特和以色列的担忧。余中基说，我们知道以色列在中东的国家政策就是不容许阿拉伯国家拥有核武，只要拥有核武，它一定是会采取军事的手段。拜登此行无疑是美国对以沙特为主的温和派阿拉伯国家是一个非常强的再度支持的信号，稳定了整个中东的局势。 咁样对于抗衡伊朗发展核武，或者话区域间嘅呢一个可能嘅军事冲突，我觉得具有非常大嘅一个象征意涵。余中基最后表示，今次拜登出访沙特，应该就系一个双方关系嘅破冰之旅，并会稳定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嘅关系，促进阿伯拉罕协议，为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建交提供支持同保护，壮大整个中东地区对抗伊朗嘅阵营。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13号在卢森堡同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晤，两人就一系列区域同全球安全议题以及美中关键议题进行对话。白宫资深官员在下午的简报当中指出，沙利文就中共军队近来在台湾海峡处处逼人的行动表达关切。白宫资深官员在礼拜一下午的电话简报会当中形容，双方在会谈当中坦诚对话是具实质性而且富有成效的。美国除了重申自己的一中政策不变之外，对中共近来在台海上处处逼人的举动也都表达关切，目的是要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不要有片面改变现状的举动。沙利文也都强调维持开放沟通管道以管理美中竞争的重要性，这个是双方继上个月18号通话之后再次对话。美方资深官员在简报当中强调，美中两国需要在竞争的动态当中保持对话管道的畅通，才能够避免误判。对于拜登何时将会同习近平再次对话，官员没有明确答复。世界贸易组织 WTO 第12届部长会议12号至15号在瑞士日内瓦登场，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和立陶宛率团的外交部政务次长卡罗布利斯13号举行双边会谈，针对如何强化双边关系、共同对抗经济胁迫、WTO 改革等议题交换意见。双方代表指出，两国都被中共以违反国际规范的手段进行贸易打压，必须共同抵制经济胁迫。卡罗布利斯表示，对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升温充满信心，两国产业深具合作潜力。邓振中肯定立陶宛产品优质，并表示台湾和立陶宛都遭到中共以贸易为工具的恶意报复施压。立陶宛因为设立台湾代表处而被中共违反 WTO 规范阻挡货物通关，台湾就遭到中共基于政治考虑阻挡部分水果和最近的石斑鱼进口。两个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共同要求中共落实遵守 WTO 自由贸易规范。卡罗布利斯认同建立反经济胁迫规范的重要性，不仅可以对抗极权国家，更能够避免多边经贸体系被逐渐破坏。这个亦都是立陶院选择同台湾在内的民主国家扩大交往的原因。与会双方都承诺持续全面深化两国关系，不论在双边或者多边场域都将会加强合作，以抵制来自极权国家的经济胁迫，携手建立具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去年中共实施双减政策，大陆教培业受到严重打击，教培龙头企业新东方转型直播带货，主要销售农产品。近日他们的直播双语带货开始走红，连带股价亦都重新飙升。对此，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分析，新东方的复活是部分年轻人对于习近平主导的民族主义闭关锁国导向的一种软性的抵抗。此坂明夫在 Facebook 贴文指出，新东方原本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英语培训机构，专门教年轻人考 TOEFL 出国留学，但是这几年中美关系恶化，中国人想去美国留学申请签证越来越难，加上习近平政权从去年开始打压补教业，很多知名的英语培训班都因此倒闭，新东方去年的营收一下子少了80%，不得不辞退60,000多名员工。受到沉重打击的新东方开始尝试转型，在直播间双语带货。此前新东方的直播方式和传统直播带货没什么差别，从6月开始新东方开启双语带货，让大家耳目一新，迅速收获上百万粉丝支持。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新东方在线的股价亦都一路高涨，6月上场连续5日上涨，6月10号盘中一度升超过40%，刷新了历史上的最高价。此坂明夫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民众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外语，如今中国又进入文革 2.0 时代，学习外语的机会越来越小，甚至有些学校 校将英语课改成习近平重要思想，在中国国内强大的反美宣传之下，新东方的复活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某种意义上，是这些年轻人对习近平主导的民族主义闭关锁国一种软性的抵抗。这样的双语大课能够维持几耐，有待观察。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6月13号敦促在土耳其的以色列公民尽快离境，因为伊朗特工正职的计划攻击在土耳其的以色列人。中央社报道，拉皮德在所属政党未来党的议员会议当中说，这是一个真实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伊朗几次企图对在伊斯坦堡度假的以色列人发动恐怖攻击。拉皮德说，如果你已经在伊斯坦堡，请尽快回到以色列。如果你计划乘搭航班前往伊斯坦堡，取消了，不值得用你的生命去换假期，根本不要飞往土耳其，除非真的有必要。伊朗和以色列是宿敌，伊朗指责以色列对伊朗高阶核子和军事人员发起一系列暗杀行动。拉皮德没有提到以色列在伊朗境内涉嫌的任何行动，但他说，最近一些到土耳其旅游的以色列人在不知道他们执了条命的情况下回到以色列。拉皮德说，攻击者的目标是以色列公民，目的是绑架或者杀害他们。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星期一稍早报道，伊朗一个月前计划在土耳其绑架以色列人，但在以色列警告相关威胁之后，伊朗的计划遭到挫败。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